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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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来就我们这个每月共修的这个专题，开示哈。我们进行第一个，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题目是学佛的本来面目。那因为我们常讲你有没有学佛，我们讲说哦，我们有学佛，所以我们进入佛门经常第一个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你有没有学佛。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常戴在口头上的，那我们也经常当作说我们要入佛门，那第一步叫做学佛。那这个最开头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必须要一开始就理清。就像我们在谈那个已经很久了，就是我们曾经做临终关怀。那这个临终关怀其实是从西方啊，西方国家他们引进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临终者的特殊的关怀，其实它这一个关键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就引进来这个观念，那时候佛教也开始推动这样的临终关怀。那时候我也一开始我就参与了。那我第一次在一个研讨会里面我谈的就是佛教对临终跟死亡的概念，因为我们要关怀，我们必须要先知道那临终是什么。我们把那么多的资源，医疗资源本来就不是很丰富，也不是很公平。那你把一个临终这么多的那种资源去投入一个即将要走的人，你要讲出一个道理来。那这一点在佛法可以讲出比其他地方更有道，因为他认为生命是延续，所以现在的死只是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关怀虽然是因为临终有临终的特殊地方，那他在修行上有一个很关键影响的作用。那我们加上这个临终，他又影响到后来，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关怀其实是对他的生命的延续各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到这种临终关怀，我们接得住的。好，同样我们在学佛，我们要问学佛为何？这一个第一步，这个一个第一个观念一旦错，后头也不叫错了，其实就是不大清楚的时候，可能直接就影响到我们对整个学佛的定位，它的方向盘啊。一旦错可能路就错了，我们常就会产生就是路宝山空手而回啊。那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很多人学佛，那我们还是一句话，有没有感应呢？我们就用最现实的角度，那学佛有没有感应啊？那如果我们学佛没感应，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往往很多我们学了一阵子以后才慢慢再回头去了解什么叫学佛。原来这个当我要皈依佛要学佛的第一步其实就应该理清了，结果往往是经过了很多年我们才去回头去了解我们的第一步，这个认识我们进入佛门学习的这个主要意义目的在哪里，我们竟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才这个题目讲说学佛的本来面目，从一开始我们定位好我们为何学佛，其实讲到最后我们应该讲这就是入佛门的感应之道了啊。所以 所以这里面这个观念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啊。所以一开始如果方向错了啊，这个整个路都会产生错误。我现在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别异沙阿含经》里面有谈到，就一个老婆罗门，他是即将往生的人，可是这个人向来不作恶，不作善，他就做了很，他这个人是非常粗鄙的人啊，就是很粗野，造很多恶啊，不作善的啊。这时候他临终的时候，他开始觉得，以前作恶的时候是很猖狂，可是那我死靠什么？他才开始惶恐。他说：“我这个，他就跟世尊讲，世尊，我于往日啊多造重恶，极为粗鄙，毁犯所尽啊，就是要像我们现在讲的犯法这样哈。那我现在怎么办？”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当然这里面讲说，我在这个节骨眼我应该怎么样啊？这个佛就说一个偈啊，人生寿命处啊短处啊，必将赴于死啊，一定要死的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用心去思考这个道理，我们学佛面对的所解决的都是人生无法回避的问题，不是存在一种想象，一种抓不到的东西，而是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生死问题，这个老病死。所以我们真正的感应也是从这里问的。那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不是先在这里先讲一下，要解决老病死是不是应该认识老病死。好，那当然我们既然入了佛门就希望三宝加持，这样对不对？那没关系，你再慢慢来啊。这个先埋一个伏笔，那待会我们再讲就很有意思。我们是不是要寻求佛菩萨的保佑？有人到最后不寻求佛菩萨的保佑，有人一开始就一直寻求佛菩萨的保佑，那到底保佑来保佑去，保佑到哪里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他讲说必将赴于死，赴就是付出的赴，其实也就是赶赴的赴，意思差不多。衰老之所亲，无有能救者。谈的都是现实，你我都一样。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人家走，其实我们依然悲哀了，但这个悲哀已经比较不会那么强了。为什么？我也没侥幸啊，你我皆如此。人生寿命处，必将赴于死。衰老之所亲，无有能救者。是以因未死，未就畏惧的时候，因未死，唯有入佛法，若修善法者，是则归依处。这是归依处，入佛法。那个这个在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啊。你进来，我救度你。所以我们容许不同的看法，可以去救度，可以。但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找到这个源头，然后再问说怎么救度。所以在世间里面，我们不管是宗教不宗教，我们只是在，我觉得每个人尝试在解决人的根源苦，这一份用心是值得赞叹的。但我们只要问说他到底救不救尽，这个问题在这里待会会提。好，所以这是人的本法，本一个宗教的倾向。这宗教倾向是足基于什么？众生必然的需要，而且是解决零零碎碎或讲得很远的，包括我们要行菩萨道，看似很远，其实都足基于在什么？众生的这种无法回避的老病死呢？这个基本认识没有的话，佛法没基础哦。所以我常讲说，没有认识苦集，那灭道是空谈的。苦集就是苦的结果，苦的原因。你才知道下手术在哪里，整个路都是这样，后头都会谈到这个。所以这是我们入了佛门修善，他先讲到这一点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入理佛门修善就能解脱啊？你现在无所依，他既然是入了佛门，入了佛门，所以我们现在先谈，就是说他入佛门是因为他畏惧死，其实畏惧死正常的。 但如果了解生死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能超越生死。你看不清楚，你当然畏惧死，因为这个畏惧死是每个人必然面临的啊！而且他还在佛法里面更深刻，就是说你不要光这次死，这个还不可怕，生生世世的一直在重复的死，那才可怕。所以我们现在是想要解决，但这种老病死苦，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众生的那种老病死苦，其实你要说我也如此，但这些问题我们如果真的，所以我之前讲课就是菩萨道的精神，在他将人性发挥到最高，怎么高？他就讲说时时念念以令众生如何离苦得乐为修行的目的，整个心思尽未来都在想这个呢。我们且不谈宗教，就谈这一份的人性啊，都是将人性发挥到最大，将自我宁愿自己到地狱，也要令众生远离地狱。这种心思，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谈，但它主要是在这里。另外，这个在《出药经》里面有谈到，啊，我们为什么要皈依？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他说，皈依救护是皈依，无畏为皈依，脱难为皈依。所以实实上我们进入佛门不用先谈的很高的东西，很高的调，而且你必须要很正式的面对你的苦，众生普遍的苦，而且不是短暂的，是一切众生皆无法回避，包括你无法回避的这个苦，这才是我们所重视的。所以入了佛门谈的不是短暂的，有人入了佛门是望短暂得到一些感应，这也是一种入道方式，但其实难免拿钻石买棒棒糖了。我们入了佛门其实用意的是刚才讲的说是以因为食，所以因为啥？救护是皈依，救护你啊，守护你，救你，守护你，还有无畏，无畏惧。所以一旦入佛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单纯，我就寻求救护、无畏乃至脱难。这其实这样的味道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同样都有，所以这一份的关心其实是宗教的一个发展。但我经常讲过佛教不是宗教，那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所以我们入了佛门其实就是在寻求这个，就像刚才那个长者，他造了很多恶，临终才惶恐，我要靠什么？我死后是怎么样？他开始怕，在佛跟他讲，你入了佛门。那好，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基于人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观，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死要脱离这种苦难，他想要得到救护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心，我们来引导众生的。所以菩萨道也是如此，入了佛门其实问的都这么现实哦。我强调这个现实，唯有这么现实，你才会问你学佛到底有没有真实下手。我到医院我不是无聊去找医生的，我到了医院其实目的就是要治病啊。所以一旦病不好，我就要问我的方法对不对，对不对？我的药对不对？我有没有照着医师的指示，那医师的诊断恰不恰当？其实你都可以质疑，你越懂得质疑这些问题，站在根本寻求救护，希望不要再畏惧，希望能脱离难的这样的态度来对一个你所信的东西，所要一生皈依的，你就好好问。你越懂得问，你反而越容易找到真道理出来。你如果一味信，那我现在我到最后走还是我自己在走啊，那我这个救度我来学，我将我这一生投入到这里，尤其像我们这样出家人，像我二十几岁出家，现在出家二十九年，那比我在一般的时间还多，真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来这种我要是没捞到，我就觉得遗憾了，对不对？对不对？我将我最精华的岁月就投在佛门里面了，我当然很现实啊。我觉得越现实越好，但这个现实必须不能光存在眼前短暂的这种利益去论，应该是从人生更长远的大利益去论。 乃至不但是你个人的人生大利益去论，还要问所有众生的广大利益来论我为何学佛。你讲一套，那我还要问你到底有没有用哦？所以学佛一开始我要讲的，它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觉。它从头到尾就是觉悟，就是觉相应。其实佛法的本质，后头我们待会再谈，就是以后的主题里面会再谈。但其实它就是这样。所以学佛，佛是觉者，学佛就是学觉悟。那我这个觉悟才是我根本救度的地方。好，所以大智度论就谈到，我们当然寻求皈依啊，但它有一个道理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在另外一个经典讲，也谈到说，我们有时候穷啦，我们希望找有钱的啊，我们如果碰到命难啦，我们就会跑到森林去躲起来啦。好，这里大智论有讲，若人遇暴风急雨，必归房舍，世间种种邪见烦恼等，身心内外苦恼，老病死忧诸忧苦故啊，啊，你就会想要去那个啊，想要去离开这些苦。啊，若皈依佛，佛以种种因缘拔其忧悲苦恼。哎，他现在讲出这个，那为什么不依其他的？我们现在讲一讲，为什么不依其他的？他这里讲，依处啊，所依的处啊，就一切有为法，从和合因缘生故，无有自利，没有自己的利，好，不可依止。他不是直接就说你要信我这个宗教，所以佛也不是宗教。他说世间你所要依靠的本身，他都要靠其他的，那这个不可靠。包括房子可不可以靠？可以，但能不能长久靠？因为它都会坏，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房子来保护我们，我们要经常保护房子啊，是不是？我们要世间财富来保护我们，我们要时时守护财富啊。我们有时候，我们最近不是有开光吗？开光其实它是一个意思，不是说要活眼睛要我点开，那我是眼科医生哦，而且我这个眼科医生还超过活。那我们讲拿活像只是一种学习的一种目标所缘，让心可以放在哪个地方得其法益。所以经典讲很清楚呢，不是父母的生身，父母生下那个身体，佛陀的父母生下来这个身体让你皈依，是佛的智慧佛的法身让你皈依呢。经典就这样讲，所以我们不会，我们这个形象都只是一个方便而已。我这段佛像还要我贴金呢，他的三十二像是我贴出来的，那到底是谁靠谁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崇拜偶像，我们不是，我们是依这个像学这个法。那你如果就崇拜偶像的话，我像都还要你靠你来装饰他，他怎么可以做你皈依处？世间一切一切处，只要你发觉他是靠众缘和合出来，自身本身无法独立存在的，都不是皈依处。那做佛法呢？佛法要的是智慧，并不是要给你什么东西，是让你看清楚虚妄，看你觉悟啊，并不是要你乱丢乱舍乱取乱拿，不是，其实是要你觉悟说你这一生的苦恼从何而来。我要让你看清楚那个错误的判断，引申错误的身口意，造作了很多的苦恼，我现在就是引导你这样哦，就是在这里。所以他讲说这个都不是皈依处，那真皈依处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讲世间都不安稳的时候，世间都是众缘和合的话，那如果我们佛教也就是这个寺庙这个外壳的话，那我们不会怀疑，就是说这个寺庙都还靠我坚全呢，是他保佑我还是我保佑他？好像都是我保佑他比较多，他保佑我的我还没得到，道士都要靠我坚全他才盖得起来。那这不是弄颠倒了吗？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做生意都很会计较，其中一学佛就忘了是谁。其实你就用这种心情嘛，你会问啊，如果是我保佑他，那为什么他能保佑我？他保佑我是靠我保佑他，到底是谁保佑谁？所以显然佛法的本意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是不是？ 我们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哈。好，这里面就接着谈了，谈一个，我们一开始，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说，我们怎么学，这样才能有用哈。那这个在经典就要谈到，我学佛，我开始学了。请问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的概念里，你认为你学佛是学什么？你学什么？所以绝大多数人入了佛门，大概知识主要的用意就在寻求什么？三宝的加持，这个叫做学佛。我们多数人啊，但越来越学的人就不会这样了。好，但有时候我们入了佛门还有意思哦，我们会学很多，也听经闻法学很多。那听完归听完，寻求活菩萨加持的时候，这两个是拉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学法律，但我不一定要守法。所以因为你学了很多法律但没守法，所以犯罪又被抓。那你说那学法律有什么用？学法律不是要你这样学，学法律要你遵守的、一样的道理。所以在经典他们就问说，为什么有人皈依？就是经典明明讲皈依三宝可以得到救护，那为什么有些人皈依之后没有得到救护，甚至那个提婆达多还到地狱去？他也皈依啊。那这个道理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就是我们虽然到佛门学，但我们是不是有学那个，就是我今天希望救护，那佛就跟他讲，我现在把游泳圈丢下去、你要抓好哦。那你就我丢下去，你要抓好。他说依教奉行，你要抓好哦。佛说不是，是你抓好。他说不是，是你抓好。佛说你不要那么愚痴，我叫你抓好。他说你不要那么愚痴，我叫你抓好。他都依教奉行，他的依教奉行就照着念而已。其实他不用念那么多，他只要抓好就好。他只要抓好就好，因为我会拉你。就像很多的那个政治难民跑到某些国家寻求政治庇护，那你就不要乱跑啊，你就照我这个国家的法律，你不要进来然后又跑出去啊，被抓了那我没办法。所以这个在里面我们就寻求，就是说这个救护里面并不是供我到了佛门，我学了很多，我听了很多法，我学了很多，但我并没有依着佛法的道理在学，我并没有守它。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就讲说，若有诸有皈依佛法僧宝，不破学处，不犯律仪，不越法则，便能救护。你并不是那种我们有时候学佛以后就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我就在佛门那么久，我也供养很多，我也做了很多事情，那为什么我生病他还会病呢？所以之前我也有一次刚出家，看我师父在咳嗽，我说师父是不是这样一做就好，你为什么会咳？结果你看我是不是乱讲，我现在不但一咳，我咳一年呢，我就倒了差点走了。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有人说师父修行为什么会生病，我说不但会生病还会死。那我们说那修行的感应在哪里？那好，那我们就好好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一旦弄错了，入了佛门，我们就会不当的寻求，我们就会有不当的期待，在这个不当的期待当中，错失了你在佛门该得的真正利益，那种长养智慧的真正利益，你离开了。因为你一开始是用着一种一般的宗教信仰在面对佛法，你不破学处，学处就该学的地方啊，该守的规矩，该知道的法，不要越这个法则。这不是约束哦，佛教不是说好像很多禁忌，很多的图腾，很多不是。因为佛教讲学处跟律仪啊，就是戒律律仪威仪那个，它是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因果，你的烦恼从这里来，那我就尽量依着某些方法让你的烦恼神心成不来。你的愚痴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依着什么方法，你会长养你的智慧，看清楚这种虚妄处。但你偏偏入了佛门，虽然懂了很多，但从不照这个规矩来。 然后不到规矩来说，那为什么我皈依还在受这个苦难的地方？我说受苦难怎么会得到恶报？哦，那你从来都不照我的话说啊。像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次去检查那个体检啊，那有一个护士要讲说这个啊、哦、得的病很重，可是他都到处检查就是不吃药。那到最后说他检查完了他就不吃药，所以下次病还是一样啊。这就像那个一教经讲说，你不吃药是你的问题，你们不能怪医生，不能怪药啊。所以要真正了解佛法的药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在那个同样大毗婆沙论里面他有提到啊，众人不所逼，多皈依诸山，圆愿就是那种庭院啊，哈，及丛林，孤树至多等，至多就塔，我们有时候拜很多塔，对不对？其实这么一讲跟我们在拜佛有的都很像。但为什么拜佛可以拜塔不行？因为第一个是这里面有没有智慧在里头是关键。我今天拜一个佛像我可以是颠倒，我可以拜一个佛像可以是有智慧。就像我今天你可以崇拜偶像，你也靠着这一尊木雕像、石雕像、土雕像来保佑你，你却不依着你由这个像里面所得的这个像所表征的法，由这个法则里面去依循寻求救护，你却没有，你就是你所谓入佛门就是要靠这个泥雕像，当然不行、啊、所以很多人就去拜塔。他说此皈依非圣啊，没殊胜，此皈依非尊，不因此皈依能解脱众苦。所以你拜塔一样不能解脱众苦，你到处求但你没有找到原因，他就开始讲了，诸有皈依佛及皈依法身与四圣地中恒以慧观察。我们皈依是从这样了四圣地哦，知苦知苦集，知永超众苦，知八支圣道，去安隐涅槃。要知道苦集灭道，知这个知道怎么去永超众苦，然后知道八正道，正见正思维啊、哦。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谈，我们先取其意思，此皈依最圣，此皈依最尊，必因此皈依能解脱众苦。诶，有意思啊，这才叫皈依哦。所以学佛很清楚，这里面的学佛啊，这是一个模式，这是一个一开始点出来，其实你皈依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一个学佛，我们开始学，那我们就学佛怎么学佛啊，佛怎么学，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学佛其实涅槃经讲随我所行自我自住，这个佛教跟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在一般其他的地方会认为有一个最高的教主神，但我们无法跨越，但在佛门这一点比较不一样。佛门是我虽是佛陀觉者，但你们都可成佛，等于是说他是凭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而且源头在哪里就在你，那我呢我引导你，所以每个皆可成佛，他的源头在这里，他一开始，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佛。因为佛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讲说我就举这个例子啊，就一开始我们就看佛怎么样修行。佛这一生如何示现，他第一个他是国王，他即将当国王。他各方面对不对，天纵英才，长得帅，长得高，长得有力，又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切恩宠都在他身上。可是他也看到宫中里面的老病死。他几次出了皇宫看到的是什么？就算我是一个国王，我都无法回避的刚才讲的应该要畏死，我权势再大都将死，但我找不到方法可以解决那个必然的苦。在有势力的人面在死之前一点作用都没有，在有什么样权势财务各方面乃至他也是非常这个武功也非常好的， 啊，很会射箭各方面啊，但他这样，他用活的视线很有意思啊，他拿世间最尊贵的来比对老病死的无奈。好，他就开始参学，他也学到很多外道，很多的仙人怎么样，到最后发觉都不究竟，可以让他入禅定，到最高禅定，可是终究要退出来。所以他接着说不是，后来他在菩提树下看到什么，其实也简单来讲，看十二因缘嘛。十二因缘在哪里？就在你身上，就在你相应的这个世间身上。你看到什么？看到事实，看到生命的现实。这个方法也后来他讲的就是这个方法，我从这里解脱生死，我引导你如何解脱生死。所以他第一次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讲，那五比丘几乎都是他的等亲人，都是有地位很聪明的，跟他出来寻道。因为那时候都还，我们还可以知道说要到道场，到哪里有佛教，那时候根本没有嘛。他们一味只想解脱他们的老病死，其实活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态度在学的。我们不是轻易就到一个佛门当中，我们往往到了佛门就以为这叫学佛，但我们失去了当初佛跟五比丘，他那时候还没出家，他们离开皇宫，他们就在找一个很用心在找什么解脱老病死的方法。所以就算再高的境界，只要无法解决都不要，他们标准很明确啊。那我们现在应该标准很明确啊，我很现实，我就是寻求皈依嘛，我寻求救难，我要脱这个难，我希望我的老病死的畏惧从此免除。那如果不行，不能停啊，即便你现在入了佛门，这个问题没解决，你应该更积极咯，是不是？并不是你入了佛门就得到保障啊。他所以说这个皈依里面有分好几种皈依，有的人得少分救度，有人得多分救度，有人那个抗生素明明你要准时吃，你就跟他减半，减半到最后说不定还要怎么样，还要产生抗药性。本来你如果照时吃，吃完比较不会抗药性，你就吃那个一半，自认聪明，就搞弄到最后有作用又没作用，没作用又有作用，弄到这样。其实很多的学习佛法也是说没感应也感应的，说真正大感应又没有。为什么？你要问一下你那一份从一开始入佛门的主要的动机跟目的有没有忘失？你那一份求道的心是不是真的？而且这种求道心是什么？很如实的知。他说你应该经常观察什么？我们讲四圣谛啊，苦集灭道，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语词就好了，免得大家被这个佛教名词弄到啊，那灰沙沙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苦？它的原因在哪里？怎么样才让这个苦没有？他的方法在哪里？就是说我的苦是这样，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叫做没有苦？如何让这个苦没有？是不是很现实？这里面有没有保佑？没说。所以他初转法轮讲什么？很有意思。其实佛一开始的从他自身出家自己寻道，他也不是到哪个地方，他就在追寻解脱的要领。然后他带着五位出来，王位舍掉，然后他后来这个五位随从后来离开他，因为他喝羊奶。他一喝羊奶，因为他失去了他原来他是修六年苦行啊，我们都很羡慕这种苦行的。苦行好不好？苦行有它的相对某方面的意义，但后来佛讲说我不苦不乐的。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是智慧，我不迷信苦行，我不迷信乐行，我在乎的是有没有智慧。所以这五位都离开了，我后来成佛以后就去找他们，就在鹿野苑为他们说法，说的就怎么样，就是四圣谛啊，叫做三转法轮。 我们叫法轮常转，就是这样的讲法。什么叫法轮？其实也不是说，哎呦，这个抛上去有一个法轮，或者金亮光的，去去去去去，不要，那是卡通影片，那我跟佛法不干。哎，法轮就是法，它碾碎烦恼，让你知道道理。所以他这里讲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先讲叫做四转法轮，四转就是展示的四，告诉你苦集灭。你知道什么叫真苦？不是你短暂的苦哦，是真苦。啊，什么才是真原因？你看都是很理性的哦。这里面绝对不是说，就像我们你那人点点垫垫的，无依无耻，就是小孩子垫垫的，只有好好听，不要讲话啊，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对不起，佛法向来都不是如此。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里面，在超乎你的能力的时候，你也是站在你已知的基础去比量，就推论，绝对不是让你完全无知状态里面去接受的。佛法是引申智慧的。所以他在谈世间的苦，谈世间的这个苦的原因，都是以你的经验里面慢慢引导，让你看到更彻底的苦，更彻底的苦因。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就像说我为什么身体，我们讲说我常病苦，其实最大原因我有此身。那这个身每个人都有，其实未必如你想的这个身。我们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才是根源苦。就算我梦中有好多苦，真正的苦因在哪里？那个做梦的，不是梦中那些苦。因有愚痴颠倒梦，才有梦中诸苦。你不要在梦中想要解决病苦，你应该醒来。原因在这里。好，所以这里面他要谈到，就是说，第一个，我跟你讲出苦是如何苦，这些东西说我相信，为什么真这样苦，然后再细部的跟你谈原因在哪里。那怎么样叫灭呢？就是没苦的意思啊。我常举例啊，我手插着针，原因是针插在我手上，原因，那所以我有被刺痛的苦。那怎么叫没苦？就是针拔掉嘛。好，针拔掉的苦，针拔掉苦没有，叫做灭。那拔针叫做道。佛法讲的就是这么现实，所以他告诉你。众生真正想远离，所以我现在就行救护嘛。因为我如果不从根源上去解决你，你还是这样去轮回苦啊。好，我现在就是跟你讲原因在哪里。那所以说，当下无比丘就证果了。无比丘是佛法的第一场法会，绝对没有我们这么多文字，可是他讲的竟然让无比丘的证果。为什么？讲的就是现实。所以他们一了解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他有所体会，就好像说梦中无尽的苦解决头绪万端啊，原来不过就是让你知道虚妄而已。一醒来，梦中无止境的无量的苦就在那一刹那全部脱落，他就要让你觉悟啊。所以第一个他就是四转四圣谛，第二转法轮就告诉你要这样修。所以你进了我佛门，应该知道我讲的道理，你有疑问尽量问。就像一教经佛要入涅盘讲说，有问有问题要问啊。后来讲说啊，大家对四圣谛的道理，佛要走的时候入涅盘的时候，就这个对四圣谛，因为它是一个总则，你已经懂了，好，那我就放心了。所以他讲说，一日可令冷，月可令热，四圣谛不能转，不能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宗教上的图腾，它是一个现实的道理。所以看到这一眼，然后完了以后，他又讲说：“我就这样来。”这里面隐藏多少道理？我讲的不是一种纯粹信仰，我是如是依这样的方法来，有方法，就是它有它的可行。他的理智 理智来判断这些的苦因苦果乐因解脱因解脱果是如是如是因如是果的这种理性理智性，它是这般的理智性，还有它是这般的真实性，说我这样来的，我这样来，所以这变成就像我们的那个科学的印证啊，道理讲完了，我带你做实验，就是这样啊。因此我相信了，所以这个皈依里面就再也不是只是一个目标上的依靠。我们很多人皈依佛都有做到一部分，就是寻求救护，有，但没有好好的寻求它的法则在哪里。所以我最近讲了一个叫做自与性相应的真实皈依，这就是学佛的第一步。它不是光靠你的信而已，相信它是靠你，它要自跟信，有自无信增长邪见，有信无自增长愚痴，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它是很真实的。我们在从这里一开始，它讲出说，我告诉你事实是如何，是圣地。我讲的是，我鼓励你们要修，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那我呢？我就是一个例子，这摆在眼前。所以我的皈依，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得大病了哈，得大病，如果你我们讲一个现实哈，我是一个高明医生，你这种病我可以跟你讲，一吃马上有用。这时候你如果知道我一吃就给你有用，和你现在说我现在赶快念佛，你是要来看我还是念佛？我想你们大部分都是找我看的，是不是？好，我们待会饿的时候是念佛还是吃饭去？我知道绝大多不是绝大多，我也去，都吃饭去。那说哎呀，吃饭你总不好念佛，你这样不是毁谤佛吗？我不是，我该饿的时候去吃饭，这叫做佛法。你那种靠念佛想要吃饱了，有没有可能？有，但你没办法做到。现在你能做到的就是去吃，如是因如是果，知道苦因苦果怎么去对，这才叫做佛法。结果我们现在经常同时不当的一种祈求，却不知道其实解脱的方法在哪里。这么一做路就岔开，然后就开始怪哦，佛你没有保佑，你骗我，佛因为他是泥雕，他没办法开口，所以泥雕也好了，反正随你骂，嗯，也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原则，这就是说，他就讲说，你看到、哦、四圣谛中，就三转法轮，身远智明觉，远眼睛智慧明觉，明的眼的意思在这里就叫观见道，观见道的意思，智叫决断，啊、哦，明是照料，觉是觉警察觉察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道理，你能生如实的智慧，能如实观见到而做适当的决断，这一条因为愚痴所造成的轮回颠倒从此解脱，这是不是真正的救度啊？你一了解问题，就像那个以前我们讲一部，他做梦的时候啊，被老虎追啊，然后醒来他说：“哎呀，如果知道他是假的，为什么梦中不让他吃？”做个顺水人情，反正也没真吃到。可是问题是在梦中你不会这么想，醒来的时候已经进不见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你一开始知道他虚妄，你的畏惧心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很多畏惧出在哪里？第一个，对世间很多东西的错判。所以你要怎么样？要观见到，你要能决断，你要能照料，你要能警觉，是在这里，这就是佛法的本意。好，所以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道理啊，他的佛法的这个精神。所以说一开始你只要依着我引导你的，所以在引导你，你是不是可以得到救护？那你如果入了佛门，你做少分皈依，所以比如说我们到了佛门，我们回头来看，那到佛门难道没有作用吗？其实还是有。我就算带着迷信，有没有作用？还是有。但问题就是这个迷信里面说是迷信，其实也不完全，意思就是说我带了一份善良的心， 我尚知道有凡跟圣，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我还是有好坏之分。这么一个带着只寻求救护的心，但却不是完全依着法佛法来，其实在你的那份单纯简单的皈依里面，其实还是有稍许的法，还是有稍许的法。但你要是能得到更真实的，就是完全就是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就不是那种纯粹只是感性上的依止，是我叫你这样看你就这样看。这里面不是一种宗教上的独断，而是告诉你我在理解，我跟你讲你理解，你那么接受可以，这些道理因果法接受好，那你现在试着往这边看，你会看到真相。所以它是一个实际的实证经验，它是一个实际的实证经验。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叙述，怎么走。后来它出现什么问题，每个人看的都一样，就是说以诸如来一鼻孔出气。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放诸四海皆准，这是符合真理里面的什么普遍性跟绝对性。真理具有什么普遍性跟绝对性，任何人看的都一样。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啊，我们就知道说佛法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一开始确定什么，我们学佛寻求救护皈依，没错，寻求不要畏惧，希望能脱难，你这个目的不要忘掉，而且越恳切越好。所以你的标准会定出来，那定出来以后如果不能达到了，你就可以提出质疑。但在质疑之前你必须要怎么样，我告诉你如何远离苦难，这个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学，是不是？所以刚才一开始讲说若人的吧，恒以若皈依三宝，恒以慧观察，知苦知苦集，知永超众苦，然后再修什么八圣道，这时候能去安隐涅槃。其实他的词就是安稳涅槃的意思，这个才是真大救护。所以我们在开始学就是往这边走。好，你看呢、啊、这里面后来在我刚才一举的那个涅槃经里面就要谈到随我所行自我自处，我是这么的认知，我带你们看。所以在这个带引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如实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就是学佛。所以我们开始学佛真的是学佛了，现在就开始学佛，而且是很现实的学佛。所以佛当初为了远离老病死苦的这一份很实在的心情，我也用这种心情来。所以当佛是发广大心要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也同样发慈悲心要利益众生。你可以发的小，你学的少，你的心小，你学的小，所得的小，你发的心大，所行的大，所得的果报大。所以在经典里面就讲说真皈依是大圣皈依啊，大圣皈依。为什么？因为他从一开始是就近的自己想离苦，而且要帮助众生离苦。那为了要能帮助众生，所以我们最近不是讲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的很多声闻缘觉，为什么他们同样修十善，他们同样修十善道，为什么他们只是声闻缘觉？因为他们厌离，他们的确在世间里面看到不可靠处，一无是处，所以他们想远离。所以真正在观世间的时候，他们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身心世间放下，得到了解脱。但为什么菩萨还要在这种世间来回？明明一无是处，难道菩萨看的就不一样？不是，菩萨是看到这个一无是处当中的众生的苦难，却有怎么样，我利用它修行菩萨道，成就究竟菩提的作用在了。虽苦恼，但我唯有在苦恼当中才能看到我更维系的烦恼。 从在广度众生当中才知道自己的能耐的有限，是不是？所以他看到的不是爱这个世间，是这个世间的苦难是淬炼一个火种子的重要资粮，就是说烦恼其实是菩提的资粮。所以经典常讲说，没有烦恼莲花开不出来啊。佛法你看讲到这里，它是在现实生生世世当中，不是爱着这个生命的这个轮回的那个，他是看到轮回的苦，但他要往这边怎么样力淬炼自己，这是更积极一步的寻求自我解脱，叫自觉觉他，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现在来谈的，那佛法在这当中，我学佛的感应呢，感应就开始来了。感应有很多种呢，其实我们都以为感应就简简单单，感应很多种。有些感应是在你看不到，有些感应是过去的因感应的未来，但你现在看不到。有些是过去的因现在看得到。好，有的是现在做现在看得到。有很多种。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用一种表面上的感应。好，我常举一个例子。我去摘苹果，苹果还没摘到就被榴莲扎到，所以我一气把苹果树砍了。你是被榴莲扎到，你砍苹果树干什么？可是刚好凑在一块，因为他是去摘苹果的时候被榴莲扎到的，所以他以为榴莲才是让他的苦因，不是，苹果是有苹果的东西。所以我常讲说，这一份的感应包括跟三宝的相应加持，其实我们相应加持有没有？有啊，就像我现在如果你跌倒，我有没有能力扶你上来？有啊，但在国外人家跌倒你不能随便扶了，你要问说May I help you？ 我英文不行，我凊彩公公的啊，你也要看我要不要，你要不要接受，不接受我随便拉你，你会被你告我，我要问说我能帮你吗？好啊，他说可以我才帮。如果他看到我就是好可怕啊，你怎么剃光头，那我看算了，等以后有因缘再帮。好啊，除非他实在命很危险的，我就另外考虑。好，但这里面的感应，像有人要去杀人，我常讲我要去杀人。我跟你讲杀人会得恶报啊。可是他那愤恨难息啊，所以他还是杀人。但他在杀人，本来杀人是充满快乐，结果现在要杀的时候突然发觉有点不安，有点踌躇不前，但最后还是杀了。你就知道其实我跟他讲说叫他不要杀，结果没出来，其实有在他未来受报的时候，只因为当初的一份踌躇不前，这一份易乐心，这一份杀人的快感没了，他的果报就差很多了。有没有感应？感应了，可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我常举安世高的例子吧，对不对？安世高度一个人用两辈子，他先让他杀，下辈子再来再找他。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因为那年轻杀他的啊，他老了，他死了以后再来。你年轻有没有杀过一个人？哎呦，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他。啊，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带你，因为我这辈子还有一个业报。他就跑到那个会稽山，他说我会在那里，人家有个报在那里，一进去人家打架跟他无关，就死的就杀那一个年轻小的时候杀他的那一个，看到原来因果报应如此，也看到安世高的解脱自在，所以他就出家了。如果看安世高的第一辈子，你会觉得啊，你这要求的，你要抬这个人，你真的糟糕。安世高你怎么可以让一个人杀你？那这样不是很麻烦？但安世高看的是下一辈子，我下一辈子要我用两辈子让他改邪归正，虽他犯杀戒，因为我如果没度他，生生世世他是杀无尽了。但我如果能让他了解这个杀业，这个因果报应，他从此皈依出家。慈禧烦恼，他用两辈子， 单靠一段你看不到，从长远去看到它的价值。其实在我们佛法里面有一个道理，这里面更深细的叫做佛法的感应啊。比如说我现在能帮你，我其实真的能帮你，但问题你要跟我感应。所以我常念一，这也是我现在讲的第一这个道理，其实我在第一次弘法的时候讲啊，那我就举那个我们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众。感应在哪里？你如何去把它擦掉？你电视修好，影像就出来。你千万没电波看不到影像，有电波没插电不行，电视机坏的不行，黑白的不能开彩色的，12寸的不能看20寸的。为什么？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了解这个道理，叫做因缘具足。所以感应道教是实实的，但你皈依，所以经典讲说皈依有分三份，就是三类的大约分。有的人得不到根本救度，得到知末的救度。那你要得到真正的救度，你应该就是我们讲的好好学佛。所以这个学佛皈依学佛的最终的关键处在哪里？知道佛告诉我们什么，那还有佛要我们做什么。这不是，这我这个讲法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纯粹宗教上的一种奉行，是因为佛告诉你的不是一个宗教上的权威的告诉你，他告诉你人世间苦的原因，那他告诉你你要照这样做，完了以后你跟我一样，是这般的亲切在走的，我们是这样走来的。所以我说我们这是第一步，所以后来我们因为这个学佛的本来面目，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从此应该开始了解什么佛法的内涵，我们开始走向依教奉行的这条路来，是不是？这个再也不是纯粹你学都不学，懂也不懂，用你想象的方式去学佛。我们经常讲学佛，学佛经常是学我，都还是依然是我，没有真正学佛，因为你不知道佛告诉你什么。所以这个如这样的因跟你要得的感应是不相当的。啊，你说哎呀，月亮怎么不进来？没别的方式，就把你的那个镜子擦干净就好。啊，你不要想要去寻求月亮，把月亮摘下来，不要。啊，你直接把自己的镜子擦干净。当下感应。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说有时候我们很苦恼，哎呀怎么办呢？ 那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简单，哦，像我们现在刚才讲过了嘛，待会吃饭念大悲咒，不是就去吃就好了，去吃饱了就饱了。有时候我们会很多苦恼，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是什么佛法都可以应用上去。这时候你才发觉真正佛法的感应就竟然就在眼前，就在眼前，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可以在扫地当中，我学会观察扫地当中我的心性。我所以最近也来问我说，师父我很苦恼，我应该怎么学，有什么方法？我们现在一开始问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把烦恼拿掉，这不大符合四圣谛的道理。所以昨天我们也有一位河南的一个年轻人来啊，他也学佛也很难得。其实我那时候也跟他谈啊，我们很常说哎呀我把烦恼放下，我把很多东西放下，我说这个是一般人的想法，其实你应该看你怎么拿起来的。你如果知道你拿起来的是虚妄，要不要放？要不要放？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在昨天做梦的时候，在梦中吃瓜子，醒来才知道哎呀昨天梦中吃瓜子忘了扫瓜子皮， 所以今天要睡觉前就提醒要带扫帚跟畚斗进去，把昨天吃的瓜子把它扫干净。会有了这么笨的人吗？我一醒来就知道不用扫了。所以要不要把瓜子皮去掉？当你在愚痴的时候要把瓜子皮去掉，当你觉悟的时候没瓜子皮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放下，所以我们很多问题我们看不到这个根源，就是说其实你的苦及原因，你的苦在哪里，你一了解其实才是解决之道。所以佛法就在这里不断的引导你，这时候就开展很多佛法的角度引导你真正的看到，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知末的感应有没有？有。但就像你在寻求富贵，因缘具足感应富贵，但佛陀看到你感应富贵的时候，他有没有很欢喜？他会知道你有，你有布施有慈福，所以你有富贵，但同时知道此回彻底你终将要爱别离求不得厌憎回，他也知道。所以他会讲说你能不能行菩萨道，不行那你至少解脱，再不行至少人天升天，再不行好吧，那就给你现在利益咯。给了你现在利益却心里有数，其实好在眼前苦在后头，你还是无法彻底的。所以我希望菩萨活菩萨的福报智慧何其广大，他要的是你跟他一样，而不是始终依赖他。他要希望你成佛，他不要你一直跟着他，是这样的。好，时间关系啊，那我们这次就先略讲学佛的更深层的一些面貌，让我们下一步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定位。这个定心盘一下来啊，主轴定下来，学佛才能积功累德啊。否则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弄到最后零零散散的，听了很多听经闻法，用不到眼前。为什么？你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啊？看似有又模糊，所以经常就零零碎碎，累积不了东西。有这个玉龙的轮子，有宾士的引擎，哎，有东弄重一下，什么零件都有，就是没有车了，因为那个组不来的，哎，组不来了。你什么都有，就是组不来。好，好，那我们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
阿弥陀佛。